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两节的经文啊，作者是谁？
是
呀，
徒彼
很
得，
简单，
西门
对，
彼
彼
得。
得，好，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在这里有两个称呼是什么？
仕途彼得，
耶稣基督仆人跟使徒。 一个是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所有写新约书信的人最喜欢用的称谓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神的仆人那第二个名称叫做使徒他特派的被神拣选出来。来建造教会的根基作为耶稣基督的钦差大臣专门特选出来的是有特别使命的这一批人叫使徒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作者就是做仆人、做使徒的彼得收信人是谁？有什么特点？彼得是怎么称呼这一批收信人的呢？
我们同一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好呀，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个我们呢，这是彼得在讲话这句话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很宝贵的这个让我们很受激励。读了这一句话，你读进去了，你就会很受激励我们是使徒是彼得这一批第一批的这个信徒被神亲自拣选、亲自跟过耶稣的人。但是呢，收信人可以跟使徒有一样的什么？
信心。
一样的信心。哇哦，他们可以跟使徒有一样的信心，听一样的真理，相信一样的这个福音，他们就可以跟使徒有一样的信心。那你我呢？我们可以跟使徒保罗、跟使徒彼得、跟约翰有同样的信心呢。哇哦，这个好宝贵啊！只要我们信他们所相信的同一位主。接受同样的这个大能的福音呢，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成长，我们就可以跟这些使徒有同样的信心哦。那这里也有一个小的细节前面讲说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保罗的讲法有一点的不同保罗说因信称义。因着信心而得到神的义，对不对？基督的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强调的但是彼得在这里讲是因着义而得信心，看到没有那这两点呢，同样是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得提醒我们呢，我们的信心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神的礼物，神给我们的礼物，是借着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到的信心好，那他就这是介绍作者是谁，读者是谁，然后呢，第二节就是一个问安的话那其实这个问安的话也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保罗通常讲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很简单但是彼得在这里又加了修饰语这个恩惠平安是借着什么加给我们？因你们认
不是
识神
谁。
和我们主耶稣你越认识神，越亲近神，越多读神的话，你就越得神的恩惠 （grace） 和 peace 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那这个呢，实际上彼得是为后面的他的论述埋下了伏笔，因为他们当时针对教会当中一些错误的偏差教导呢，就是那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诺斯底主义宣称他们有一些很神秘的知识他们只有他们独有的知识他们跟神有独特的、特别的神秘的关系但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恩惠平安是因为认识真正的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好，作者也很清楚了，就是使徒彼得，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彼得后书是在。新约27个书卷当中，最后一个被加入正典的这是到了主后397年，迦太基会议上这本书才被正式的列在正典的里面。所以一直以来很多人就question 会质疑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彼得写的呀？ 到底应不应该被列入重点的哈，那这些不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之列啊，因为我们从这本书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内证哈，刚才我们讲了第一节就很清楚的宣称是彼得写的信啊，而且一章十四节讲到说这个作者呢他是知道啊，他马上就要离世了啊，他知道啊，他接近他殉道的日期了，而且他说这个事情呢是主指示过他的。那你回到福音书里面就知道哈，神曾经指示过彼得，使徒彼得就是彼得后书的作者，又告诉他啊，将来他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早就讲过了哈。所以彼得后书这里又说了哈，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对这个口吻应该是彼得讲的话，因为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有提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有亲自跟彼得讲话，告诉他年老的时候，哈，人要把他手捆住，束上去，带他去不愿意去的地方，是指着他殉道，将来殉道而死讲的，所以彼得记得这件事情，而且他在罗马的这个逼迫之下，他知道他的日子快近了。而且在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也记载，这个作者曾经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见过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那这个呢也跟彼得是非常吻合的哈。那彼得当时只有三个门徒在场，那彼得是其中一个哈。这个呢内证是很清楚的哈，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就是彼得。写作时间根据彼得的作者的年代，应该是在主后64年到67年之间，彼得是在主后67年或者68年殉道的。写作地点在罗马城。读者是谁，刚才我们也讲过，他们是，借着相信与彼得同德宝贵信心的人，这是对他们的描述。那实际上是跟彼得前书的读者应该是一批的读者，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后书三章一节有提到，这是彼得写给他们的第二本书，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信，所以第一封应该是彼得前书，那现在写了第二本书是彼得后书，所以同样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那一带，这个比较靠北边的这个地区建立的教会，所以彼得呢是连着写两封信给他们。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彼得在一章的十二到十五节中解释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来读一下，如果你面前有圣经的话可以照着圣经来读，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讲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这几句话呢，彼得就在解释，他写这封信讲的不是新的东西，是提醒他们以前讲过的，再次提醒他们，因为彼得知道他快要离世了，所以这些很重要的道理，一定要再次一次再次的跟他们声明。所以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提醒这些信徒已经听过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要怕说听的东西以前听过了，以前听过的道理要反复的听，反复的琢磨，而且你这样反复的听这些真理的时候，让你对这些真理的了解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扎实，并且在真道上得以坚固，当时的教会正面临着假师父的危险，这是我们读彼得后书很清楚的，后面我们也会提到。所以呢，彼得就劝告基督徒要提防这些假师父，并且勉励基督徒不忘基督必定再来，世界必要受审判，所以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这是整个这本书的目的，主题呢 是讲到基督徒在末后的日子里面的冲突与得胜。当时教会中抵挡真道的人都有哪些特征呢？三个特征。第一个，这些假师傅啊，他们故意扭曲圣经的话。读两节的经文啊，一个是第一章二十节 ，Vivian， 好不好？请 Vivian 帮我们读一下一章二十节。
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好，彼得特别提出哈，圣经的话不能随便讲，不能随便解释，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圣经的话是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所以你解释的时候要照着圣灵的引导，也是有这个字面、语法、历史背景这些作为一些的基础上下文啊来解释这个神的话，以经解经哈。这个你解释的意思如果跟其他地方圣经的教导产生不同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哈。圣经不会自相矛盾，所以解释圣经呢是有一套的规则的哈。你只要循着这些的规则，你可以把这个意思照着圣经的默示把它解释清楚，但是你不可以随私意解释哈。所以这就说明当时的教会当有人这样做，有人照着自己的意思啊，他已经有一个意思了，然后拿圣经来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有的时候 twist， 把神的意思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们强解，他们扭曲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啊。那这个呢是当时的假师傅的特点啊。小丽来读一下三章十六节好吗？
三章十六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这句话挺重要的，因为讲到这个保罗书信的等等。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有些人强解经书啊，被称为无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强解圣经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这是在教会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保罗要彼得要纠正的啊。第二个，这些人呢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假师傅有什么特点呢？好，请小谢来读一下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章第三节，他们仍有贪心，又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想法自古以来并不吉祥，他们的面盲也必处处的来到。
好，谢谢哈。这是有贪心的人，他们指谁呢？就是教会当中哈那些教导假错误的道理哈，这些假师傅们啊，所以他们为了贪财取了教会中的位置哈，为了是得利的哈。好，下面一句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请刘刚来帮我们读一下。
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诅咒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从此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好呀，大家还记得上一课哈，托尼长老也跟我们讲说教会中长老的责任是什么。彼得作为长老，作为使徒，他的责任就是要在教会的教导上面、真理上面一定要把关的啊。所以当教会里面有这些假师傅啊，他们生活当有贪心，而且生活不检点哈，讲到这里讲到淫色，讲到不止息的犯罪哈，引诱别人犯罪啊，心中习惯了贪婪等等哈，而且他们教导产生偏差的时候，彼得一定要写信给他们啊，要指正他们，要在真理上面要把好关啊，所以这是当时教会遇到的问题哈。第三个，他们的特点，他们否认主的再来啊，这是很明显的。这个圣经真理的教导，他们竟然敢公开的抵挡啊，公开的否认说主来的这个事情是这个使徒们编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上都是啊彼得写信来要纠正的地方啊。他们提出这个异议，对真理提出基督的信仰提出挑战啊，说这些都是使徒编出来的，不会有最终审判的，耶稣不会再来的啊。 那保罗都要彼得要纠正他们错误的教导，他在教会当中要把真理教导出来啊。所以三章十一节十二节可以作为全本书的一个主题经文，讲到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有形的世界要被毁去，新天新地要造出，我们这些人要跟神一起进入到新天新地当中啊，神的日子啊，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到，那我们要追求圣洁啊，这是整个彼得后书啊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好，这就是彼得后书的引言部分，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华美弟兄。
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牧师刚才帮我们介绍了前两节，那我把这一段圣经我又把它分成了三个小段，一样我请三位弟兄来帮我们念一下。 Alan 帮我们念三节四节好吗？谢谢。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OK， 谢谢 Alan。 那再来第二段，从五节到第九节，我请元启好吗？元启。
OK，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兄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偷懒 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末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
谢谢元启。那第三段十十一节，请那个伊娃的先生
Peter。
Peter， 谢谢。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他们，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谢谢 Peter。 这跟以前一样哈，我每一段我都是想了几个问题来帮助我们，从这几个问题去把这几节经文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几段经文。那第一段三到四节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讲到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这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我仔细去想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大知道它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列下来，然后把我能够想到的一些答案就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二个就是神他是如何，就是他怎么样把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或者是说为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主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第四个神他是如何或者是为什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第五个，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第六个， 神赐给我们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的目的是什么？就希望借着这些问题，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啊，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想这个可以有好多种说法。第一个啊，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就是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敬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说神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也这样讲我觉得也通啊，好像 都差不多。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神已经将生命，已经将敬虔，或者把这两个合起来，已经将一个敬虔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几种说法，会觉得这几种说法都一样呢，还是会觉得这几种说法有点虽然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我个人我是觉得第三个说法啊，我是觉得应该是比较更跟他要表达的意思有关吧。为什么呢？我有几个理由啊，我不一定是对的，但是说我讲出来以后，大家要是有不同的看法啊，我欢迎大家就提出来。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一开始想，我不大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突然我脑子里面就有一个类比出来，我就想到说，比方说我今天有人说把一切有关电脑的东西都给了我啊。那跟电脑有关的东西给了我，比方说些什么东西呢？比方说把电脑的萤幕给了我，把键盘给了我，把滑鼠给了我，把喇叭给了我，把这个摄像头给了我。那我问一下大家，请问他把电脑给了我没有？
照你刚那样说的，没有。
那我没有给你的话，那我把那些相关的东西给你做什么呢？
你没有给我 CPU 啊？
我没有给你 CPU。
嗯哼，电脑的本身，那个主机，但你给了我相关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他说把一切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把这些东西给了我，但是并没有把电脑给我，那把这些相关的东西给我们做什么呢？
我想你把零件给我们，我们还是要把它拼起来。假如我们不把它拼起来，我们还是用不上。把它全部的东西放在安装在一个用得上的那个电脑，然后才可以对我们有用。
可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就用经文来解释你刚才的话哈，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教会，讲到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神把一切关乎生命的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全部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基督在敬虔的生命活出来？就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查这个经文的意义？这是我的了解。
啊，谢谢许娜。这许娜跟我要讲的其实是类似，是一样的。我是认为他要讲的就是神的神能其实已经把这个敬虔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他把这一个生命跟这个生命跟敬虔相关的事情也都告诉我们。这是我要讲的。刚才我讲的是第一个，他是用赐给我们，他不是用说的，像我刚才前面两个都是告诉我们，把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告诉我们。但是他不是说告诉，他是把敬虔的跟生命，我觉得他是用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很多东西你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不需要强调是神的神能， 我觉得他强调是神的神能，就是因为很不容易做到的，只有神能够把一个生命，把一个金钱赐给我们。很多宗教都可以说，都可以跟你说你要怎么样做，你要怎么样过，那个都是用说的。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神他是用他的大能直接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就放在我们里面了。我觉得 这是我要讲的，但是我可能那个电脑的例子就把大家就带远带偏了。而且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讲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神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金钱，什么叫做生命，你要怎么去过一个金钱的生活，神是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就给了我们了，他已经把他的儿子的生命就给了我们，就放在我们里面了。哥林多后书这边讲到，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新造的人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了。但是这句话没有完，因为你会觉得我讲说神既然已经把一个金钱的生命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好像都不够金钱呢？所以他讲的这个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我觉得就是这两句话要加起来。第一个是神已经把这个金钱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并且告诉我们如何使这个金钱的生命去成长茁壮。我刚才讲的电脑的例子，只是说我把很多跟电脑的相关的东西给你，比方说我儿子吧，我把了跟电脑很多相关的东西给了他，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一台电脑给他了，他要是没有电脑，我不需要把那些东西给他的，我给他那些东西对他没有用，就是因为我给了他电脑，所以我去把跟电脑相关的东西都给他。我本来以为这样子会可能更清楚，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反而变得更 confused 了，还是怎么样？
那个我在想，刚才你想使用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给了电脑一台可用的电脑，然后就像这里讲的，神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你赏赐给你的孩子一台电脑，而且你看他又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你知道怎么用电脑，然后你又把所有可以让他用电脑的都交给他，让他跟这个电脑有份，就像你也会用电脑， 你知道怎么操控，这样就是他有能力的，你不但给他东西，你其实也给他能力，他可以用的，就是我对这边的理解。
哦，我想如果回到我是 Vicky， 神能为什么将金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因为就像你说给了一台电脑，为什么？因为我们信神。如果我们回到第一章的第五节来看，第五节就说，因为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接到这个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的，就是我们因信神，就像你给了一台电脑，我们因为信神在先，所以神能就会保守我们，就是我们因为信了神，我们的灵性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赐给我们，就是这样子。
Vicky 讲的其实就跟我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了，第二个问题我就写的，神是如何或者为什么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这个我们观察的话，你会看到他后面讲，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然后你去看英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因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因会想到什么。因的话，英文应该就是 because 或者是 since。可是你去看英文的话，它都不是用 because， 它都是用 through。而且不光是这边啊，我刚才发现牧师讲的第一节那边中文也是有两个因，但是你去看看英文啊，中文有两个因，但是英文都不是 because， 都是 through 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会都一样，还是会觉得不一样。through的话应该是借着， 应该是借着，所以我觉得比较准确一点的话应该是说，神是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将近前的生命赐给我们，或者你们就按你的原文就说神是借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然后把一切关乎生命和近前的 事赐给我们。你说是因着借着，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意思差不多，我觉得 OK、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借着跟因着还是感受还是不大一样的、啊、因为因着你是讲的是一个原因，借着好像是一个管道、啊、就是说 你有了这个你就能够有这个，你对耶稣基督能够认识的话，那你就得到了他前面讲的这个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 我自己觉得、啊、用借着可能是更贴近他原来的意思、啊、那这样子就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了。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够金钱是为什么呢？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够、啊、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就不够敬虔。
是，这个我同意。
主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了、啊、神他说因、啊、我喜欢说用借着、啊、借着我们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借着这件事情他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前面这句话、啊、他借着这件事情他要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所以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他要把一个金钱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金钱的生命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我对这两节的经文的体会了解。然后讲到呼召的话，我们就可以想到彼得前书里面其实也讲到很多跟神呼召我们有关的经文。我把那些经文可以连在一起，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致。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到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要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我觉得是的、啊、这个宣扬不是用嘴巴宣扬，因为他讲完二章九节之后他就跟我们讲了我们在 各样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做、啊、我们如何做寄居的，我们如何做仆人，我们如何做公民，我们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妻子，他讲的都不是说，都是做。所以这个宣扬我觉得他彼得更强调的是行为、啊、就是把这样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啊、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啊、他说到，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啊、我们蒙召是为了在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啊、这个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一致？我觉得是的、啊、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因行善受苦，他为了要拯救罪人反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能忍耐、啊、他还求神原谅赦免那个钉他十字架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致的。然后有讲到，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啊、这又讲到我们蒙召的目的。那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另外这两节圣经两节经文就不是讲到蒙召了，但是讲到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讲到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就像活石一样。这是讲什么？这是在讲到我们要认识耶稣，爱慕纯净的灵奶，我们就会认识耶稣。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我们就会像耶稣，就会像他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就会越像他，然后通过我们在苦难中的反应，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究竟像不像耶稣。我们在顺境之中你可能看不出来，可能每一个人都很像，但是要在苦难当中才真的看得出来 我们究竟像不像耶稣？好，这是第三个问题。大家这边有要分享的吗？或者是要 share？
我觉得刚才那个华媒提到的那个 through 蛮好的强调，因为我想到说我们常常讲基督徒有践踏蛇蝎的权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有践踏蛇蝎的权柄，我们要相信我们有，而且有这个能力。可是事实上这个能力是我们应该要相信借由耶稣基督我们有践踏蛇蝎的权柄，不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就有，而是我们每一次都要经由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生命。
OK， 好，那我们现在到下一个，就是神如何将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中文又是讲因此，可是你去看英文真的都不是 because， 它都是 through， 然后 for by this， 或者是说它没有把这个 through 这两个字翻出来。但是我看了另外两个中文翻译，它就是翻成借着了，借着这些，然后另外一个讲了借着荣耀和神德，就是借着前面讲到的神的荣耀跟美德。我要问的是说神如何把这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但是因为和合本它是讲因此，所以我就把为什么也放进来。如果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没关系。所以神他是怎么样的把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他是讲到他是借着他的荣耀和美德。但借着他的荣耀跟美德，你可能又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好懂，因为借着自己的荣耀和美德而将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跟因着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把应许赐给我们，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差别。我觉得是有差别的。借着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得到这个应许，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荣耀。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并且要看到神的荣耀。我们要是不认识，我们不看，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这样子的应许的，因为这是像一个管道一样，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的荣耀，要认识神的荣耀，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应许，就是我觉得这个 through 或者是 by this 这个跟因是不大一感受不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地方会强调说神的荣耀，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要认识神的荣耀，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得不到，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才得到。然后下面这一个呢问题是说这宝贵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你看英文的话他会讲，他这边讲到这边的时候是说 through them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吧吧吧。另外一个翻译是说 by them，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 them， 就是他其实不是讲一个应许，他是说透过好几个应许，透过这些应许透过这些应许，然后呢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开始觉得他讲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后面这句话，可是你仔细的再去看英文的时候就发现不是啊，他是讲透过这些应许我们可以得到后面这个，这个本身又是一个应许。所以他是讲到我们借着神很多的应许，我们最后这个好像是一个更大的应许一样借着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做到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个应许是什么，我觉得他没有明讲，但是我们可以去想去找所以我们有时间的话，我想可能没时间了但是 希望大家能够花时间去把彼得前书里面还有彼得后书这一章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应许啊，我们可以去把它找出来，把它列出来看一看啊，看看在彼得他跟我们提到有哪些神的应许。最后一个问题了吧啊，就是神给我们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最后这句话啊，这个英文我就不要讲了啊，就是这句话，神透过给我们许许多多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让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我觉得后面这个这是一个更大的应许啊。结论吧，就是第一段哈，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话啊去把它讲出来了。我觉得他是神啊，他因着也借着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他呼召了我们。我们是借着认识耶稣基督，神他用他的神能将一个敬虔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并且许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然后借着这些应许，我们就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并且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这边啊，就是请大家去找一下啊，或者想一下神给了我们有哪一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还有一个就是他最后一个更大的应许啊，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子的目的对我们有没有吸引力啊？当你跟一个人说你做这些做这些，最后你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能不能吸引人？我想大家我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想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吗？还是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好像很 enjoy 在世上的这些情欲的？然后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什么意思？其实 我觉得这个经文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与神的性情有份真的好吗？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想的。第二段了啊，刚才那一段是讲到认识耶稣的重要，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的。然后从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认识耶稣上有长进啊？然后这边我也放了几个问题。第一个他说正因这缘故，那这缘故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然后为什么前面讲到神的应许，为什么有了神的应许，他说我们还要分外的殷勤？然后彼得要我们做什么来回应神的应许？我们回应神的应许之后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彼得是如何描述那一些不回应神的应许的人？这是五个问题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正因这缘故，这个很明显指的就是前面的那一句话。那他前面讲了什么？他前面讲到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后面这个是我用我自己的话了，我用我自己的话讲的话，就是叫我们借着神的这些应许，我们就可以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前面刚才讲的是应许啊，那为什么有了应许我们还要分外的殷勤啊？这个直觉一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啊。我比方说我今天答应了我的孩子啊，我要 Christmas 带他们到迪士尼去啊，这好像是个应许一样啊。那我讲了以后，我孩子可能可以有好多种反应啊。一种反应就是，哎，既然我说了，所以嘛，他们就等着啊，然后每天啊也没有特别的做什么，也不做预备，什么也都没有啊，就等着，这是一种反应。还有一种反应呢，就是，哎，当他们听到我说要带他们去迪士尼，他们就开始做很多的预备啊，要到迪士尼以后， 他们要做什么啊，开始计划啊，然后也想到我要带他们去迪士尼，所以他们这一阵子可能就特别乖啊，特别帮忙做家事啊，这也是一种反应。我觉得就好像是这样子啊，当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觉得神希望我们有一些回应的，对于他的应许有一些回应的。就好像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啊，在马可福音16: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一个应许。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保罗他又跟我们讲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既然是应许，那是不是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好像不是啊，我们还得要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是类似的，神给了我们的应许之后，我觉得神希望我们有一些相对于他给的我们的应许的一些回应啊。我觉得这是彼得要讲的啊，因为他前面讲了许多的应许，然后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反而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啊。最近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也有一节很奇怪的经文，我觉得也是相关的。他讲到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春雨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要下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求雨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所以我觉得是类似的啊。当我们有神的应许之后，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啊，我们对于这个应许我们要有一些回应啊。我觉得这个回应不是没有信心，反而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反过来，要是我们没有回应的话，反而那代表了我们没有信心。那我不知道我刚才举的例子合不合适啊，我刚才举的例子讲到说，我如果答应我的孩子要去迪士尼，那如果他们就开始做计划，第一天他们要做这个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类似这样，这个就是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去，会到得了，所以他们会开始有一些反应啊。所以反过来，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也很可能他们可能不觉得我会带他们去还是怎么样啊。那第三个我就要问了，那他彼得鼓励我们要回应神的应许，我们要怎么做呢？后面 这一大段这个就讲到了好几个属灵的一些 quality 了。第一个讲到要分外的应许，分外的殷勤，然后再来呢，这个刚才都讲过了，分外的殷勤不是没有信心，反而是信心的表现，然后就开始从信心开始讲到要有德性，德性英文是 goodness， 然后有的讲 virtue，就是要有好的行为，然后要加上我看到有的解经书它因为加上好像是从外面去加上的，然后我看到也有人讲说这是个是从里面产生的，就是有了信心以后你要能够产生好的行为，所以这两种说法可能都可以，就大家自己看你觉得哪一种说法你觉得更能够接受，但是他就是从信心开始，然后连到品德行为，从品德好的行为德性，然后再去连到知识，从知识去连到节制，从节制连到忍耐，忍耐到前进，前进到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到爱众人的心，大家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想一想你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把它连起来，这个我也是放在后面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思想来讨论。这边的话我想特别讲一下后面这两个，就是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去看解经书的话，他会跟你讲这个爱弟兄的心，他用的这个爱的字，是 Philadelphia，是有爱的意思。那有爱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它就是你的爱的对象，是你认识的人，你知道的人，所以这个叫做有爱。然后爱众人的心其实它就是 agape 就是这个字、啊、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一个属神的爱，是无私的爱。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对象不一样、啊、有爱的话你是去爱你认识你知道的人，阿嘎培的爱是你即使你不认识他、啊、甚至他是你的敌人、啊、这样子的人你也要能够爱他、啊、你要是能够爱他的话，那么这样子的爱就是另外一种爱了，就是他讲的阿嘎培的爱。这是这两种爱的不一样，我觉得一个是无私的爱，一个是有爱。有爱还是属于比较相对于阿嘎培的话、那就是比较有私心的、啊、因为那是你认识的你知道的，就 比较有范围的吧、啊、也不是说、有私心、啊、就是有范围、啊、我们很难去爱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啊、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最后的目标、啊、是这个阿嘎培的爱，是一个无私的爱、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他、啊、OK 就是这个。然后第五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做出回应之后，对神的应许做出彼得告诉我们的这些、啊、有了信心以后加上德性，有了德性以后加上知识，知识以后加上节制啊等等这些、啊、我们做到这些事情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属于观察性的问题了、啊、就是我们观察这个经文就可以看到了，他就说我们就会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就是使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像耶稣。那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像耶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他前面讲的啦，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啦，因为我们更像耶稣嘛，我们更像耶稣啊，那我们就脱离，就更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那这个就是前面刚才讲的神的更大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就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关的。当我们愿意去回应神的应许之后，他会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大的应许之中。这是我想要分享强调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这一段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了彼得他是怎么描述那一些不愿意去回应神的应许的人，不去回应神的应许的人，他说是眼瞎的，是近视的，他说是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的，这是他字面上是这样写。那用我们自己的话呢，我觉得我用我自己的话的话，我觉得他要讲的就是说眼瞎的近视的，就是说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神的应许究竟有什么好，我们看不到上帝应许美好，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回应。然后后面这个呢，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人要是不去回应神的应许，一个是你不知道神的应许有多好，一个就是你不懂得感恩。我觉得这是彼得要讲的。 OK， 那再来就是第二段我做的一个结论了，就是我们如果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的话，我觉得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正确的要去回应他。当我们正确的去回应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的成长，然后最后呢会使我们更认识耶稣，更像耶稣。我觉得这是这一段他要讲的。我这边放了一段经文他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二段的一些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神的应许，我们反而要分外的殷勤。我觉得我们 大家真的可以去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这个真的跟我们的直觉不一样。我们的直觉会觉得我们有了神的应许，好像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我们真的可以仔细去想。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的信心、德性，然后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的把它连起来，把它接起来，然后我们从耶稣身上能不能看到一些榜样啊？这个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想，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也不大够啊，所以我们先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真的一起来想一想，一起来分享一下信心跟德性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德性跟知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啊？第三段就很短了，第三段就两节啊。然后但是我放了不少问题了。第一个就是他又强调，彼得又强调一次我们要殷勤啊。那这次他为什么叫我们要殷勤呢？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想一想。第二个他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是什么意思？这些字看起来都懂啊，可是我仔细去想的时候，我发现我不仔细去想，我不见得真的懂啊。所以我也想把它列出来，请大家想一想。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好像背诵，把它一样的话再背一次。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话啊，或者换几个不同的字，把它再讲一遍啊。然后第三个施脚啊。施脚什么意思？然后第四个，就什么可以保证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我放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彼得为什么这次他为什么强调我们要殷勤啊？这个大家就是观察一下，因为他说，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他要我们更加的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还有呢，一个就是我们若这样行，就是更加殷勤，我们就永不失脚啊，这是他要我们更加殷勤的目的。那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更加殷勤的目的是这两个，那我们就要把这两句话再想一想了，那这两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OK， 这是两个从雅各书来的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只有信心啊，信心必须要有行为，要不然是死的啊。所以再来我们就想一想，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是什么意思？我发现我中文很多看起来似懂非懂的时候，我就会想去看英文啊。因为我觉得看英文以后，常常我都会觉得好像更了解了。像 NIV 他这边就是说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就是你就才能够保证神真的有呼召我，神真的有拣选我，要不然我们可能会不 sure， 不确定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神真的有呼召我吗？神真的拣选我吗？他是要让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怀疑。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意思是一样的， make certain about his calling and choosing you。我觉得我看英文会比较了解。所以我用我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要我们确定上帝真的是拣选了呼召了你。再换句话讲，就是确定我们的救恩。施脚又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教里面啊有很多词，好像做久了觉得就应该要懂啊，但是我发现我不仔细去查去想的话啊，好像 不见得真的懂。像跌倒啊、失脚啊啊，常听到，但是究竟它是什么意思？英文的话就是说 ，you will never fall, you will never stumble 啊，这个就是好像跌倒一样啊。 然后我看了一些解经书啊，他就是讲，就是指的前面的，不会再陷入从情欲来的败坏啊，不再受情欲的摆布，或者就说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啊，就是这些意思。我们若更加殷勤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再陷入从情欲来的败坏，不再受情欲摆布，不再受罪恶捆绑。那最后一个问题，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样是指的什么？什么可以保证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也是观察了，就是他前面讲的，我们要更加的殷勤。更加的殷勤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从信心开始啊，信心，然后要加上德性，德性之后呢，要加上知识，知识之后呢，要加上节制啊，节制之后加上忍耐，忍耐之后加上敬虔啊，然后到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啊，就是要不断的成长啊，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成长的话，就能够保证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总结啊，就这一刻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的话啊，我觉得他就是在说，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不断增长的信心可以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最终带领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国啊。OK， 这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啊，我们可以找一找在彼得前书还有这一章里面所提到的所有提到的神的应许，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彼得两次提到我们要更加的殷勤，然后他里面讲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就希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具体的啊，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比方说我们明天就可以怎么做，或者等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做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好，谢谢华美啊，带我们很仔细的去一点一点的去看这段的经文啊，像这个翻宝贝一样啊，每个都不落啊，一点点把里面的宝贝挖出来。那不知道大家读了这一章，想了这一章以后，最后得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干的信息啊，主要的信息是什么？那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想啊，你想这个时候彼得他自己已经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间已经快到了，这已经是到他的晚年了。耶稣出来呼召彼得是第一批跟耶稣的人，耶稣说来跟从我， 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就撇下船，撇下网，撇下这个一切，就跟从耶稣。那个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跟着耶稣一直走啊，一直到了这个最后晚餐啊，到十字架啊，甚至他这个远远的，耶稣被抓的时候他远远的跟着，那个时候他心里又在想什么？耶稣复活以后，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他很伤心的，然后耶稣特地为了兼顾他，特地向他显现，然后呢有40天的时间耶稣陪着他们，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在讲。那耶稣升天之前，那时候的彼得又在想什么？到现在了哈，他服侍主几十年以后，马上就要殉道了，马上就要离开世界，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跟随主服侍主一辈子了啊，他应该是这个生命已经很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很宝贵哈，我们读这个彼得后书，我们可以钻到，好像钻到这个彼得的心里面去啊，他这个时候看重的是生命，是敬虔，是生命多结果子啊，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啊一点点加上去，然后最后爱，让那个爱，他强调那个生命的品质啊，这显然已经跟他刚回应主的呼召，甚至跟主3年以后啊，包括他看到复活以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想法已经有了很大的 不一样，很大的成长。大家还记得，就是他跟耶稣哈，到了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些门徒还在争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他们争论那个问题的焦点，你就知道他们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大家知道哈，他们当时在争谁伟大啊？这些十二个门徒将来耶稣要做王了，谁在其中这个地位高呢？谁的这个权柄大呢？他们看中这个。即使包括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升天之前，这些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问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他们的关注焦点还是在那个 power， 那种实际的这个以色列国家的复兴，然后他们可以进到这样一个国度里面跟基督一起掌权啊，他们看中的是这个。他们看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知道耶稣身上有神的能力，他比较看重这个。但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你看彼得的关注点已经很大不一样，他关注那个焦点是在生命，是在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品格，那个性情，那个爱啊，那个信心的品质啊。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中有刚刚信主不久的啊，有信主一段时间的啊，不管我们现在处在哪个阶段啊，其实读彼得后书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追求的方向，你到底在教会里面追求的是什么？你信耶稣，你那个方向啊，成长的方向在哪里？哦，所以很宝贵啊。这个老彼得啊，这个跟随主、服侍主一辈子的一个老仆人，跟我们讲述这一段话，真的是，他说我已经跟你们讲过，现在只是在提醒你们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如果你是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还要记得一生追求的方向。你在教会里会碰到不懂类型的追求的人，追求的方式啊，有些人比较侧重恩赐啊，那种 power 啊，精力啊。彼得看了耶稣行多少的神迹哈，他也求耶稣帮他在水面上行走啊，这是追求精力的方向。但是到他老年的时候，他不在乎这些，他看重的是生命品质跟神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已经是跟随主一段时间的人啊，我们再次在彼得后书里面被提醒，我们一生那个追求的方向，在主里的方向啊，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很好，感谢主。那这刚刚是一个开始哈，我们下周再回来啊，继续读下面这一课。那希望我们能够从彼得这里体会到哈，在神的眼中，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啊，最宝贵的是什么？是跟他的性情有关啊，是让耶稣基督那个样式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可以经历患难，我们可以吃苦啊，我们甚至受逼迫，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困难的情况下，神可以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的那个益处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所以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感谢主。好啊，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啊，我们这一批的弟兄姐妹是有福的，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今天晚上可以安安静静的来听这位神的老仆人啊，经历了神真是方方面面的带领啊，他也吃过苦啊，最后是为主来殉道，他所看重的啊，把那个啊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理啊，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能够听到，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能够真是殷勤的去追求。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这是无论我们每次聚在一起啊，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啊，这是不断的结出生命的好果子来，让神的名得荣耀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真实的见证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